Assalamu alaikum, Dosti. 我们能在这里见面，玛莎安娜。
愿真主的 Salamat 与您同在。
愿真主给你一家宽的瑞兹给。
因沙安拉。
进入恩典之门，得着真理之光。恩典与真理。
Assalamu alaikum, Dosti， 欢迎您收听由沙韵为您主持的《恩典与真理》的节目。我们的节目呢是每天下午的五点到五点半播出的。也许呢，您现在正在使用一些其他的工具来收听我们的节目，那我就知道呢，我的家人是透过微信呢，或者是电脑来收听我所主持的节目的。无论以什么样的方式收听，沙韵都希望多斯提你能够得到，能够接收到一些的信息吧，也是沙韵透过电波传递给你的。在我们的生命当中，真的是有很多的方面的影响。一本书啊，一个人的一句话啊，或者父母的管教，又或者一部电影。我不知道多斯提你喜不喜欢看电影啊，沙韵真的是一个被电影宠坏的女人，从小就喜欢看电影，而且呢每次看电影还是特别的投入，无论是什么样的情景的电影呢，都能够把我带到电影的场面一起的喜怒哀乐。记得小时候看过一部电影，觉得电影中的人没有水喝，自己呢就会在旁边去找水，想透过电影的播放机去给演员送水。所以听起来很幼稚，但是呢现在想想，沙韵真的从小所培养的爱心就是这样一点一滴建立，一点一滴培养的。所以呢到现在为止，沙韵还是个内心充满了爱，充满了热情的女人啊，也是希望多斯提你能够感受到我这样一份真诚吧。在今天呢，我们可以继续的一起呢来听走过心痛这个环节。今天呢特别是在环节当中啊，请你留意有一部电影的名字，你去留意一下啊。那沙韵在这里卖个关子不告诉你，这个电影呢我建议你上网搜寻一下，又或者去怎么样的方式吧，去看一看。作者在今天特别用了一集的内容一卷书的内容来介绍这部电影，因为他觉得对任何人都是莫大的鼓励和支持吧。在我们的生命当中，真的有些电影，有些人，一些的话语，一些的片段会影响你，让你度过你最艰难，最痛苦也好，或者最失落的时期。我们不可否认，我们有时候需要别人，需要外来的一些的力量。我也希望在一部电影对你的影响之下，主的爱，他的真正的爱，他的关心，对你来说也是一个力量的所在。这种力量可以陪伴你走过人生的高峰低谷。我想一起先来收听走过心痛，然后呢我们一起啊，记住啊，今天还有一个有声版的马太卷要为大家播出的，我们一起来收听。
与其疑惑人生为什么有各样的苦痛，不如一起面对和解决这些痛苦吧。与你一起走过心痛，杨牧谷真实记录。
你就是我患难中的帮助，因为你我扛得住，不再孤独，不怕迷途，跟着你的脚步不会迷途，跟着你每
的本意是不是叫我们活得没有压力、快乐和尽情地发挥呢？他是不是想我们每一个人都活得可爱、有力量呢？我真后悔没有带旋风来看这一部电影，因为这部电影它能叫人挺身昂首地面对逆境，很可能就是这一点点的情怀与坚持。很久没有看过一部这样干净虐心的电影了，或者说吧，迪士尼产品之外很不容易看到一部这样干净虐心的电影，因此很后悔没有带旋风一起去看。旋风忙得不得了，除了不断地要出入诊所之外，还参加了管弦乐队、学校合唱团，另外接受钢琴、萨克斯管和单簧管的训练。我们看那部电影的时候，他同一周要去三个诊所，分别去看他的狼疮症、眼睛还有他的脚。我仍然觉得他应该找时间去看这一部电影。这部电影的名字叫《暗恋你，暗恋你》，有的地方呢会翻译成《当你睡着的时候》。戏中呢有很多引发人思考的一些的对话，都深藏着人生智慧的一些的对话，都与你睡着我活着的对立的处境有关。真正互相暗恋对方的是一对没有好莱坞样板式的美女俊男面孔的人，而且他们的职业呢也很平凡。女的呢是一个电车的售票员，男的呢是一个卖二手家具的人。正因为如此，你会觉得发生在他们身上的故事呢是很有可能的。相反，引发整个暗恋事件的是一个成熟、英俊又高薪优差的未婚的中年男子。按照大众的看法，他会是女人杀手，因为女人是没有权利不为他醉倒的。果然，开始的时候呢，女主角迷上了他，每天呢等着他的出现，出现了又迷乱失措，眼里放着星光。男的呢则享受着女的迷乱与星光，但这个时候呢，女主角是一直低着头来生活和工作的。后来男的给人抢劫了，还被推倒在车轨上昏迷不醒，女的奋不顾身跳下车轨救了他。整个故事的发展是由男的昏迷不起之后开始的。我不知道听众朋友你有听过这个故事或者看过这部电影了没有，就是说这个卖二手家具的人，他原本是一个英俊潇洒的男士。你想象一下，一位英俊潇洒的男士虽然会被一位迷恋他的女性所吸引，但是他会考虑到这位女士的身份只不过是一个电车售票员，按照通常的推理，他可能不会跟这位电车的售票员的女人在一起的。但是这位男人给抢劫了之后昏迷不醒，这个女孩子救了他，于是出现了另外的一些的画面。现在呢没有了男的那种的优势，他不再有英俊的面孔，或者他一切的轨道都发生了变化。这时候一位普通的电车售票员，这位女性她的本性渐渐地显露了，这位女性她本性的一些的魅力在她的父母、她的兄弟姊妹开始显现了。我们可以看到她的机智、幽默、温情和乐于助人的心，这些全部都是在没有那些优势的白马王子下面所展示出来的。而且叫这个没有漂亮面孔和突出身材的女主角可爱得不得了，你几乎发誓一定会看她主演的下一部电影。虽然你知道叫她显得这样可爱的是编剧和导演，你都会发誓再要去看她演的电影。当我们离开戏院的时候，我对秀贤说，主的本意是不是叫我们活得没有压力、快乐 和可以尽情的发挥呢？主是不是想我们每一个人都活得可爱有力量？我真后悔没有带旋风来看，因为这部电影能叫人挺身昂首的去面对逆境，很可能就是这一点点的坚持与情怀。
人是受造物，一定有受造的限制。明白这一点，我们便能在苦难中寻求出路，得到帮助。天经真言告诉我们，朋友常显爱心，兄弟为患难而生。
每日经文选读，这位真主是我坚固的避难所，他使我的道路完美，他使我的脚像母鹿的蹄，又使我站稳在高处。
恩典与真理的节目在短波31公尺9400千赫，每天下午5点到5点半播出。希望你和我一起认识这位智能的主阿尔萨麦西哈。
2016年良友电台伴你同行，满怀信心，领受恩典，明白真理。恩典与真理，
本节目由良友电台制作。
阿尔萨麦西哈的一生关乎到每一个人的生活和生命。一起来听天经马太卷，这是智能主的福音。
智能主的福音第17章。过了6天，阿尔萨带着布特鲁斯、耶尔孤白和耶尔孤白的弟弟耶哈雅，领他们悄悄地上了高山。阿尔萨在他们面前改变了形象，脸好像太阳一样发光，衣服洁白像光。忽然穆萨和伊勒雅斯向他们显现，跟阿尔萨说话。布特鲁斯对阿尔萨说，主啊，我们在这里真好，如果你意欲，我就在这里搭3个帐篷，一个为您，一个为穆萨，一个为伊勒雅斯。布特鲁斯还说话的时候，有一朵明亮的云彩笼罩他们，云中有声音说，这是我的爱子，是我喜悦的，你们要听他。门徒听见了，就伏伏在地上，非常害怕。尔撒前来摸着他们说，起来，不用怕。他们抬起头来，看见只有尔撒自己，没有别的人。他们下山的时候，尔撒嘱咐他们，人子从亡人中复活以前，你们不要把所看见的真梦告诉人。门徒就问他，那么经学家为什么说伊勒雅斯必须先来呢？他回答，伊勒雅斯当然要来，并且复兴一切，但我告诉你们，伊勒雅斯已经来了，可是人们却不认识他，反而任意待他，照样人子也要这样被他们苦待。这时门徒才领悟，阿尔撒是指着施洗者耶哈雅说的。阿尔撒和门徒来到群众那里，有一个人前来跪下对阿尔撒说，主啊，可怜我的儿子吧，他患了癫痫病，非常痛苦，好几次掉进火里和水中，我带他去见您的门徒，他们却不能治好他。尔撒说，哎，这又不幸又荒谬的世代啊，我要跟你们在一起到什么时候呢？我要忍受你们到几时呢？把孩子带到我这里来吧。尔撒斥责那恶魔，恶魔就从孩子身上出来，从那时起孩子就好了。门徒悄悄地前来问尔撒，为什么我们不能把恶魔赶出去呢？他说，因为你们的信心太小了，我实在告诉你们，只要你们的信心像一粒芥菜种，就是对这山说从这里移到那里，它也必移开，没有什么是你们不能做的。这一类的恶魔 如果不靠祈求和封斋，是赶不出来的。他们相聚在加利利的时候，而撒对门徒说，人子将要被交在人的手里，他们要杀害他，第三天他要复活。他们就很忧愁。他们来到加百农，收殿税的人前来对布特鲁斯说，你们的老师不纳税吗？他说纳。他进到屋里，尔撒先问他，西门，你认为怎样？地上的君王向谁征收关税和人丁税？向自己的儿子还是外人呢？他回答，外人。尔撒对他说，这样儿子就可以免税了，但为了避免触犯他们，你要到海边去钓鱼，把第一条钓上来的鱼拿起来，打开鱼的嘴，你就会找到一个大银币，你可以拿去交给他们做你我的殿税。
2016年，我们彼此以爱心相连，甘心付出，热心相助，开心生活。恩典与真理，
应当毫无忧虑，只要凡事借着恳求祈祷，带着知感的心，把你们所要的告诉真主，
这样真主所赐超过人能了解的平安，必在麦西哈尔撒里护佑你们的心思意念。
恩典与真理。
亲爱的多斯提，您现在收听的是由沙韵为您主持的恩典与真理的节目。我们的节目啊，也专门是为回族的多斯提而设的广播节目。在这里呢，我要呼吁啊，我们如果有回族的听众的话呢，你可以给沙韵推荐一些关于我们回民的一些的音乐或者诗歌，或者是一些的伴奏吧，都可以的。我们的电台呢，急需这些的资讯啊。如果你觉得哪些网站上面有的话呢，也可以推荐给我。今天呢，我们听到了有走过心痛，有马太卷这两个节目的环节。刚才我卖了一个关子啊，说今天作者呢会介绍他所看的一部电影，对他影响甚深的一部电影。你还记得吗？这部电影的名字？这部电影的名字叫做《暗恋你》。暗恋你，或者也翻译成当你睡着的时候。我也非常的有兴趣呢，去搜索一下啊，在网上面看一看能不能看到这部的电影啊。如果我们彼此有资讯的话呢，可以互动一下啊，谁找到了可以先告诉我。那在这里也是非常的谢谢大家了。另外我们一起来回顾一下啊，今天的马太卷。这一次呢，我们来听马太卷呢，每一次的分享啊，我会有一个从领袖领导者角色，我们来看马太卷的。今天呢是第十七章，第十七章它有几个大的主题，比如说呢改变相貌啊，还有就是医治癫痫病的孩子，还有就是信心和能力，最后呢主题是第二次预言受难及复活。我相信这几个主题呢，如果多斯提你去读的话呢，是受益匪浅的。你可以看到主将要去受死以及复活他之前所做的第一次、第二次的预言，对我们来说，我们得到了什么？我们相信什么呢？那在这一章，如果作为领导者或者领袖的特质，我想分享的是鼓励这个特质。 鼓励对于领导者来说是非常重要的，它可以鼓励鼓舞下面的人更加的有士气，更加的团结，做到事半功倍的一些的效果吧。那我们看到呢，第17章1至13节的经文，它的描述所带出的信息就是可以看见主从天上发出嘉许的声音。想象一下这样的事情怎样激励着三位的跟随者呢？就是布特鲁斯、雅各和耶哈雅。因为呢，布特鲁斯后来在他所写的经卷当中呢，描述啊这个时刻的人生的经历对他的震撼。我相信这个震撼当中呢，也是有鼓励的。好了，亲爱的多斯蒂，让我们一起在恩典与真理当中来认识这位智能的主。我们明天再见了。